啊，无量无边的业障都现前。啊，所以佛法修行、菩萨修行里头啊，虽然是六个科目啊，最重要的两个科目，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啊，菩萨六波罗蜜摆在第一了，成慧摆在当中，就忍辱。第三个就是忍辱啊，布施、持戒、忍辱，能忍，你放下的功德、持戒的功德，才能够保得住，才能成就。如果不能忍呢，前面功德了，立刻就没有了，叫火烧功德林。那个火就是嗔恚啊，所以功德了很难呐、啊。我们过去讲习当中做过多次多次的报告啊，福德不怕嗔恚啊，你能够带得去的啊，功德不行。功德一碰到嗔恚就没有了啊，所以功德很难修啊！啊，你修了一辈子功德，到临终时候发了一顿脾气，全没有了，都烧光了啊！那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戒定智慧。你看，一发脾气，戒定智慧都没有。啊，所以佛在说啊，忍辱能成就功德了，能保持功德了。啊，这个在一切境缘当中都要修忍。啊，特别是顺境，顺境善缘里面修忍，不生贪念，这个要忍。逆境里面要修啊，不生嗔恚。只要能做到这个，智慧就现前。啊，真的是转愚痴成智慧。啊，所以一定晓得这个东西对于修学障碍真大了啊！不但是障碍你修行，而且什么呢？堕卧道的因缘学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送往生的时候，这个往生的人断气了，佛告诉我们八个小时之内不可以碰他，不但不能碰他的身体，他躺在那个床，床都不能碰啊，为什么呢？他有感觉啊，碰他的时候他会痛苦，痛苦怕他会生嗔恚心啊，这就麻烦了啊。人在断气的时候，家亲眷属不可以啼哭啊，哭的时候他动感情，他对家亲眷属有留念，极乐世界去不了了，把他拉回来了，这个关系太大了， 有很多人不懂，认为家庭眷属过世了他不哭，好像不近人情，这不懂的，不晓得这事实真相啊！你哀悼的时候要等到他八小时之后，他神识离开了啊。那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好12个小时、14个小时之后，这很安全啊。八小时几乎是大多数啊，绝大多数8个小时离开了，有少数啊会到12个小时、14个小时啊，14个小时为止很安全了啊，怕他生嗔恚心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只让他听佛号啊，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送他啊，瑞香你会看到啊，12个小时、14个小时之后，你看他的面相比他生病的时候一定更好看啊，身体更柔软，这是他给你的回报啊，啊，他给你的讯息。下面一段呢，《华严经》上的佛说：“多尘及愿界者，此时愚痴人，以嗔恨故，于自助苦不能解脱，何有能救一切众生？”在《华严经》上。啊，贪嗔痴，佛对于嗔讲的特别多啊，为什么呢？嗔恚是地狱的果报，是地狱的业因啊，人一生在世不跟人结缘，这比什么都重要，不结怨那就要忍耐啊，事事要忍，有大利益啊，这个大利益呢，临终的时候走得好啊，没有冤亲债主啊，现前的冤亲债主要化解，叙事的冤亲债主也要化解啊，叙事怎么化解？我的一生啊，诵经念佛忏悔积德修善，把功德全部回向给叙事的冤亲债主，冤结就能化解啊，这一生当中不跟人结缘，不跟一切众生结缘，也不跟鬼神结缘啊，处世待人皆无，印光大师教给我们两个字的秘诀，诚敬啊，真诚恭敬，这问题解决了啊，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啊，我们在文钞里面读到啊，有人向大师请教有没有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契入佛法，印光大师就提出这两个字，沉浸 入德之门啊。所以凡是有意无意跟众生结怨的，这都是愚痴，没有智慧。特别经典里面祖师大德特别的告诫有权有地位的人有权有地位的人呢，他要做好事太容易了他要做坏事也非常容易你看看了凡先生他做保底知县有权有势他做好事他想到是农民纳税太重他有这个权可以把他这个税收减轻一点他就做了他自己发心想做一万桩好事太太天天愁闷呢你许愿做一万桩好事现在在衙门里我到哪里去做好事就感动的天神晚上托梦给他你一万桩好事已经圆满了什么圆满呢减粮这一桩事情就圆满了你全县几十万人得利益了得好处他醒过来之后自己还怀疑刚好有五台山有个法师幻于法师去看他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幻于法师幻于法师给他证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公门呢积德行善太方便了他做秀才的时候许愿做三千桩好事十年才圆满做了官了做好一万桩好事一个念头就圆满了翻过来做恶也容易如果对人们多找他一点麻烦那做恶了那多少人受累所以再再处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菩萨是一切时一切处于人方便这个道理要懂你给别人方便别人给你方便常常想到一因果报丝毫不爽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应该怎样对人？这就对了。我自己是个很普通的人，说实实在在话呢是中下根性的人没有智慧没有福报生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依靠家里面人没有做官的也没有财富父亲靠薪水过日子 家里没有产业，啊，一生都是租房子。啊，学佛之后能有这一点成就，没有别的。自己晓得自己业障很重啊，天天改过，天天自省啊，啊，起心动念都想到，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我要先对他。啊，所以这发愿殊胜。啊，给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啊，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我发愿非常殊胜。不是过去生中种的因，这一生当中结的缘，啊，不给人结恶缘，处处给人结善缘，啊，能够体谅别人，能够尽心尽力帮助别人，啊，尽心尽力就是圆满。啊，我只有这么大的能力，我都做到了。做不到的，我心里常常念着。啊，所以有这些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这些习气，自己的苦不能解脱。你怎么能够啊帮助别人？佛教菩萨度众生就是帮助众生，一定先自度，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啊，后面有两条，这是我们现前道场大家在一起学习的。啊，那么有一些新来的听众，啊，我们重复也不妨碍。啊，学道之人必须先学谦卑，啊，我对谦卑很重视。啊，为什么呢？这是根。自己没有谦卑呀，其他的全都是假的，都做不到。一定自己先学谦卑，释迦牟尼佛谦卑。一辈子谦卑，孔子一辈子谦卑，啊，这是释出世间大圣大贤，啊，天主教的玫瑰经头一段，圣母玛利亚的谦卑，对，耶稣的母亲。啊，有谦卑才有自爱啊，谦卑是性德，是你自信里的本来有的，你迷失自信，谦卑变成傲慢。啊，傲慢是自信里没有的，谦卑是自信里有的。啊，性德了。那么换一句话是，你真正做到谦卑是自爱呀！啊，人做到谦卑，没有人不尊敬你，没有人不欢喜你。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学起， 爱人如己，尊重于他，关怀照顾，尽心尽力协助于他，你的法缘就殊胜了。法缘就是什么来的？别人会很尊敬你，别人会信赖你，信得过你。尤其除现在这个社会，现在是斗争的社会啊，如何能够化解，化解冲突这样去做啊，就都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冲突，国家跟国家的冲突都能够化解，没有不能化解的那么国际上纠纷这么多年来，多少人去调解都没有办法化解，不是不能化解，是调解的人没有谦卑也。多半都是用批评你哪一点错了，你哪一点错了。那么换句话说，调解的人伤害了两方的自尊心，他怎么会服你怎么会听你劝告你就晓得谦卑是化解冲突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学佛不能不重视这三个根本儒家的笃行是弟子规，决定不能够轻视它现在很多人一看了就小孩学的，这有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落实在笃行要是做不到，那些所讲的全是空的真正做到了，那就是修身齐家了。对内诚意真心弟子规的精神，弟子规的形象是修身齐家。你能有这个认知，你就会非常欢喜学习真正能学习，家和万事兴公司行号里面学习他这个公司行号决定兴旺我们现在看到有几篇公司行号里面的员工学习写出的心得报告非常感人证明这一份教材对于和谐社会会起很大的作用 啊，真正能把这个混乱的社会带回到祥和，啊，那么佛家的行政是十善业，啊，佛讲信结行政，信结不能行，不能证，没用，那佛学玄学不起作用啊，行政就是实相，千经万论不离实相的。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讲得很清楚，讲得很透彻啊，佛家的表法成佛，成佛的大圆满就是十善的圆满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佛像啊，特别是画的佛像啊，佛像的圆光，那个圆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眸光照一眼，那个光的上面写了三个字嗡阿呼啊，这三个字呢就是十善业的圆满啊。嗡是身，阿是口，吽是意啊，身口意三业圆满了 啊， 啊，那是佛，佛光上有这三个字啊。那你就晓得十善业道是佛门，从初发心到究竟圆满都不能离开的法门 啊， 啊。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啊，他举个比喻，这十善业像什么呢？像你在台北要到高雄去乘火车，十善业就像一车票，你买了这车票上车啊，沿途还有人检查，到站的时候还要收回，你就晓得它重要了啊。菩提道上时时刻刻不可以离开的十善业了，你真的是在佛道上走啊。舍掉十善业了，你就走到邪道了，你就走到岔路了啊。道家的修功就是感应品啊，感应篇里面特别重视因果教育，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起心动念都在造因啊，因遇到缘了，果报就现行，怎么能够不谨慎呢啊。所以我们希望啊，同学都能够把这三个科目学好，这个根扎稳，然后与事出事法，随修一法，没有不成就的啊！你有根了。修行最重要的，我们常讲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 要放下了贪嗔痴慢。依教经里面讲，行少欲者，心则坦然啊，无所忧为，处事有余，常无不足。这十六个字放下了，与佛一教就相应了。莲池大师告诉我们，他说的非常之好，他劝我们放开怀抱，看破世间啊，这个放开怀抱就是先讲拓开心量啊，量大福大了啊，心量小的人没福啊。啊，看破世间呢，宛如一场戏剧，有何真实？啊，所以古人呢，有这么个说法：人生如戏。这个比喻的好啊！啊，舞台上表演的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么人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这个要知道，到这个世界来，佛讲的很好，四个字：人生愁业。啊，业是说你过去造的业，你造的善业，这也是来享福的，那仇报吗？你善因善果吗？过去造的不善的，那你这一生来受苦的。佛在经上用一句话答复我们了，啊，这是讲啊因果。佛陀对我们的教诲，把人生的意义说得更为鲜明，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上上根人一生就做佛了啊，上根之人呢也能做菩萨，也能做罗汉呐。中下根人呢，至少要升天呐，不至于再堕三途啊！啊，这就对了。那佛这种教诲，西方人呢，他们懂得了。我们看到美国卫斯医生的报告。啊，他从催眠当中得到的结论，人生的目的是学习，如果这一生当中学习的不够好，来生还要到人间继续学习啊，就是这个功课如果学好了啊，拿到满分了，你就上升了。这个说法跟佛经里面讲的相应。那学的不好呢，不好降级。啊，所以来生还回到人间，那是留级。 啊，没学好还继续学啊，那么在人间我们就晓得了，佛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十善业道，十善业道修好了，升天了啊！经上讲的很清楚啊，上品十善，升欲界天呐、啊，欲界天的上层。啊，像他化自在天、化落天，除上品十善之外，还要修四无量心，心量脱开啊！啊，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就我们前面通通都读过。啊，所以懂得提升自己的灵性，我这一生没空过。那我们今天遇到无比殊胜的法门，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啊，提升到极乐世界。那真正要想到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不能不读。啊，为什么？无量寿经上有往生的道理，有往生的方法，有往生的效果，啊，往生的境界通通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往生的条件，你看看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经文不长啊，非常重要啊！啊，这里面就举出十善业道，由此可知，十善业道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你念佛念得再好，念得再多，没有十善业不能往生，这个要知道啊。啊，没有十善业，说老实话，你人都没做好啊，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所以到极乐世界，那我们就想到了上品十善呢，这升天呢，至少我们修到升天的这个标准。啊，我们在念佛求生净土，这就没问题了。啊，这在合理呀。啊，何况经文一展开，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善什么？上品是善，啊，居住上品是善的男子、女人，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啊，可是。十善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落实，该注释离不开弟子规跟感应篇啊，弟子规跟感应篇就是十善业的落实啊，所以今天我们自己要认真的反省，问问自己，十善有没有做到？ 舍身啊，为什么做不到？弟子规没做到，感应篇没做到。如果弟子规跟感应篇都做到了，舍身就做到了。啊，出家沙弥律仪没做到，这是佛教衰呀。佛没有责任呐，祖师大德没有责任呐，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去学习。啊，责任在自己，不在别人。这个不能不知道。莲池大师有说，这个话都是劝我们放下的。大续缘之自知，了万境之如空，而成败立顿，性味消然矣。这话是劝我们放下的。啊，续缘，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啊，感到我这一生的际遇，啊，这一生的遭遇。有顺境，有逆境，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晓得这个因呢，是自己造的，就不怨天，不由人了，啊，不会怪别人的，我自作自受。啊，这一生生活很清苦，过去没有修财布施嘛，啊，所以感得这一生物质生活贫乏，啊，知道是自己修因感苦，不会怪人了，心就安了，啊，了达万境如空。读般若经真的明白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对于富贵也就看淡了，啊，自己一生当中成败利钝不再计较了，啊，为什么呢？一场空啊，啊，真的，所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佛门里面常说，万般降不去，唯有一随身。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实真相，要常常能够啊提起来。时时刻刻能提起来，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你真的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就看破了，你才会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分别执着。就好吧。分别执着一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那你要念佛往生，决定得生，而且往生呢，不生在凡圣同居土，至少是方便有余土。 品位就高了。所以这才叫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种提升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去做。啊，为什么呢？快速。到极乐世界提升呢是很慢，时间很长，这个地方提升快。啊，我们这个地方干什么事情叫大起大落。啊，成就快，堕落也快。啊，一念善行立刻提升，一个恶念马上下堕。啊，西方极乐世界善恶缘都没有。啊，所以那个条没有退转，进步很慢。啊，没有这么快。啊，所以真正明白人，真正看破的人，应该把目标放在什么地方？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啊，生十报庄严土。分别执着没有了，不干这个傻事了，起心动念的淡薄了，这种人生十报土啊，生十报土花开见佛啊，凡生同居土下下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观经里面告诉我们，十二劫在花开见佛，他在花苞里头，十二劫在花里面修行的，不过那花很大，那个花跟我们这个虚空法界一样大，啊，那个里面有佛，化佛。啊，有阿弥陀佛观音师之啊，天天来教你，是佛的化身啊，没有见到报身，花开见佛见到报身啊，花开见佛了是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我们要争取在这一生能达到啊，啊，这个是一等聪明人，真正觉悟的人啊，所以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兴趣没有了，兴味小然啊，什么兴趣都没有了啊，努力争取十八庄严土，唯有兴趣小然，你才欢喜放下，没有一样放不下这都是莲池大师教我们啊，教我们看破放下啊。后面还有一段微寒时啊，微寒之时雨下啊，太冷的话呢就想夏天啊，苦热呢复思冬，冬天的时候这个夏天就想冬天，冬天就想夏天，这是一般凡夫啊，妄想能消灭了，安身处处痛，你把这个寒热妄想打掉了，那就是一样的了啊，我这打点就是对于冷暖寒热这种分别执着，你有它就真有，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相生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时，我们想到妙善法师，就是经上后佛 我们看到乐观法师的记载啊，他出了一本书《金山活佛的传奇》啊，写这么一本书啊，告诉我们金山活佛就一件单褂，里面就是一套小褂裤，外面就是一套一个长褂，一年到头就是这样，他从来也不洗啊，他也没有第二套衣服啊，冬天他也不冷，夏天他也不热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就晓得了，他把冷暖的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安身处处通，一生从来没洗过澡啊，身上有青莲花味啊，衣服领子虽然很脏啊，是都是黑色的了啊，尘垢很深了啊，但是闻闻有香味啊，一点也不难闻，没有异味啊。最后在这个缅甸啊，一个居士家里夜店准备好请他洗个澡，洗澡的时候往生了啊，在淋浴他站着往生的啊，听说年岁的时候也80多岁站着走的，这一生最后一次洗澡的时候往生走的啊，所以这是让我们把分别执着放下了，你就入了真实的境界了啊！总是要想到一切法从心想生，不想呢，一切法都平等啊。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操识胜空浮，操识是俗识啊，劝人不要吃肉啊！啊，茅棚过路居啊，有个茅棚住啊，比释迦牟尼佛就强很多了。释迦牟尼佛是露天的 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人生皆知足啊，烦恼一时除。知足常乐，知足最富啊！人有10,000,000财产，他还不知足，他还要想尽方法去赚钱啊！到最后死的时候，所赚的钱还是别人，他自己都带不去啊！这愚痴啊！知足，烦恼没有了，智慧现前了啊，把烦恼都变成智慧了，这是正确的偶一大师。也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要我们修忍辱波罗蜜，善有罕逢。人生在一世，确实知己有几个人啊？古人一生当中遇一个知己都愿意为他死，佛法讲善友很难遇到啊，恶缘便胜， 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啊，想占你便宜的，想得到你利益的，在你身上得一点好处的，这种人多。啊，真正帮助你成就的人太少了。非咬钉倔铁，刻骨履心的，何以自拔哉？啊，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你要不是有坚定的信心，啊，这个坚强的意志，难免不被时代淘汰掉了。啊，后面一句话，他老人家劝我们：何不趁早放下幻梦尘劳，勤修戒定智慧呀！尘劳就是世间的俗物啊。真正觉悟明白了，把世缘通通放下，尘劳啊，要勤修戒定智慧。啊，祖师说的话意思很深很圆满。啊，从哪里下手呢？从戒下手。戒从哪里下手呢？我们今天讲四个根本。真正学佛人啊，沙弥律仪在家可以学。比丘戒在家不能修，沙弥戒在家会修。啊，在家的戒律往上提升一个阶层，就是沙弥律仪。要真正干呐！我们这一生没有空过。啊，这一生做得有成就，这一生永远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不再干傻事了。这个四十四光，我们就学到此地。